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箴言第七课，小心性试探。关于性试探这一方面的话题啊，其实有时候在教会当中，包括传道人在内都难以启齿，但却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挑战跟很关键性的课题。中国有一句古话叫食色性也，也就是吃跟情欲是人的本性。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媒体啊，触眼所及不是谈论在哪个地方有可口美味的料理，要么就是放大评论一些男星或者是女星的袒胸露线啊。经常你还会从一些报章媒体跟节目当中啊，看到一些捕风捉影的男欢女爱，都是社会大众非常喜欢去探讨跟谈论的话题。自古以来，不管是吃或者是情欲，常是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我们如何面对它，又能安然自处，节制却不受辖制，是圣经经文当中教导我们的内容。今天我们就要针对男欢女爱的这个部分，来看箴言如何的提醒我们。由于男女生理构造的不同，男性多半比较偏重眼目的情欲，而女性呢比较看重感觉跟气氛，所以虽然男女都面对情欲的试探，但在比例上你会发现男性似乎在面对性试探的时候比女性还要来得高一些啊。不管是年轻人在血气方刚的年纪，中年人在意气风发的年纪，老年人在寻找迟暮之春的年纪，都有可能在情色方面遇到试探。箴言第五章到第七章竟然有不小的篇幅都在谈关于情色方面的议题，这些教导或许在今日性开放的社会当中会让人感觉哦，哎呀，箴言讲这些话会不会思想太落伍了，封闭落后了。但仔细想一想，今日许多社会的问题不正是离婚率不断的攀高，性伦理崩溃所产生的结果吗？因此箴言的教导或许可以再次提醒我们省思目前的社会现象，并且思考我们如何提醒自己或者是教导我们的儿女以及下一代的一些年轻人哦。我们先来看箴言五章一到十四节跟六章二十到三十五节的部分，我为这个段落下了一个标题，叫做小心诱惑就在你身边。箴言五章一到二节，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古代的以色列没有像今天拥有所谓的国民义务教育，他们第一个接触的学校就是家庭，除此之外民间或宫廷也会有一些智慧人针对社会现象提出教导，而这些教导的目的是要让人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谨守谋略的意思指的是小心明辨或者是谨慎小心，嘴唇保存知识的意思指的是我们的言语要持守知识，就是透过经年不断的累积或训练，培养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啊。简单来讲，这个箴言当中的智慧人所有一切的提醒都是要引导人回归到敬畏神这样的基准点，遵行主的诫命，而且在不断的操练当中帮助我们更有智慧的去面对生命多方面的诱惑。诗篇十九篇十到十一节曾经形容上帝的律法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与之对比的却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所描述淫妇的话。在箴言五章四到五节怎么描述这个淫妇的特征呢？他说这些淫妇嘴滴蜂蜜，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其实是在对比上帝的诫命。另外在箴言六章二十五节也提到淫妇另外有一个特征，就是她有美色，而且会用媚眼来勾引人。 所以某方面这个淫妇本身可能也暗喻敌对上帝的世俗做法，也就是人背弃上帝的话语去追求世俗的价值观哦。犹太人的口头传统著作《他勒木》曾经提到，有四种尺度可以测量一个人，那就是金钱、存酒、女色跟对时间的态度。箴言是带有对社会教化的功能跟意义在里头。女色对当政者以及准备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年轻人来说，包括那些成家立业的老百姓而言，都是一种致命的吸引力。有名望或者是有财富的人，其实是很容易在世俗的潮流当中哦，被灌输一种理所当然的享受，那就是因着你的成功，使你偶尔风流也是正常的。我想不管现在是对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啊，这种社会道德的价值观都在崩解当中，甚至带给我们一个错误的世俗引导。在箴言第五章九到十一节以及六章二十六节点出一个事实，这些陷入致命吸引力的人很有可能会纵欲伤身，使原有的尊荣跟财富受到亏损，好色嫖妓或与有夫之妇通奸的人一定受罚，不仅是身体受到伤损遭来羞辱，也有可能弄到最后倾家荡产，甚至是付上昂贵的遮羞费用。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高尔夫名将老虎伍兹，他享有如日中天的声誉，不仅是比赛屡屡得胜，他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白人妻子，他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跟可爱的孩子哦。由于老虎伍兹的形象健康美好，所以他也受邀拍许多支的广告，为一些产品代言。可是一场车祸揭露了他一连串的风流情史啊！原来与老虎伍兹有染的情人啊，已经高达了二位数以上啊，而且当中不乏一些职业妓女、通缉犯等等。虽然这个老虎伍兹他信誓旦旦地说他要无限期地退出高尔夫球界，好好地经营他的家庭，但是不到半年他又复出，而且又继续传出一些风流韵事，到最后呢，他2010年只能够跟他的妻子以离婚收场，不仅是付上将近 7.5 亿美金的赡养费，在高尔夫球界的一个美好的声誉，在社会上所塑造的那个良好正面的形象啊，就因着他不断地陷入致命的性吸引力，甚至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缘故啊。看了这些名人的例子，你再来比对箴言当中的教导，你会发现原来古老的这个希伯来智慧文学当中早就已经做了非常深刻而且是非常直白的提醒，让我们想到这个致命的吸引力可以如何摧毁一个人幸福的家庭，甚至败坏他的名声。箴言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一针见血地提到，人若怀里揣着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如果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玩火的人一定会导致自焚的结果。在圣经十诫当中有两诫哦，都是谈到情色的试探，第七诫就提到不要奸淫，第十诫就谈到不要去贪恋别人的妻子，当然它也是指不要去贪恋别人的丈夫。第二，要留意我们跟配偶的关系经营，除了外界的引诱之外，有时因为夫妻关系的这个冷淡跟疏离，也很容易导致彼此双方遇到性的试探。虽然有问题的夫妻不一定都会发生外遇，也未必每对婚姻亮起红灯的夫妻，他们婚姻遇到危机都是因为有小三介入所造成。但是如果夫妻之间长期缺乏沟通，关系冷淡，绝对一定会让他们的婚姻蒙上阴影。一旦这个时候有外者介入啊，就更容易导致婚姻瓦解崩溃。箴言五章十五到十九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跟外人同用。这一段经文用的是一个非常含蓄的比喻来提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 箴言的作者是把夫妻之间的鱼水之欢比喻为池中的水跟井里的活水。在犹太人口头传统他勒木当中，把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比喻为生命之河。夫妻之间的性生活也可以像是解渴的清澈水源一般，让人感受到生命跟活力。但婚外的性生活却像是一口破掉的井，或者是泛滥的河水，它流到街上反而会造成很大的破坏跟伤害。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同可爱的幽鹿，可喜悦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让你常常恋慕。这句经文我们可以白话一点翻译为，你的妻子是可爱的母鹿，秀丽的母山羊，愿她的乳房时常让你满足，愿她的爱情让你不断的恋慕。这是箴言当中的一首情诗。箴言的作者希望结婚的人能够从他们婚姻当中的性生活得着满足。事实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认定性生活是上帝赐给夫妻的礼物。我们从旧约雅歌书当中的记载发现，夫妻之间的鱼水之欢其实是自然而且是健康的。夫妻之间不能只是靠肉体的吸引，随着年龄，人肉体的肌肤之亲绝对无法像年轻一样的享受与美好。但是如果我们跟配偶之间的关系不单只是婚姻上的这个性伴侣而已，如果我们还是在灵性上的属灵同伴，在精神上彼此心灵的捕手，那么我相信这样的夫妻关系就是一种身心契合，长长久久，经历到另外一种深邃的委身情感。所以犹太人口头传统他勒木才说，在世上无法替换的东西，就是从年轻时结婚一直直到年老都生活在一起的老夫老妻。不自然且不健康的状况，反而是箴言五章二十节所提醒的教导。我儿啊，你为何恋慕淫妇呢？为何拥抱外女的胸怀？在圣经当中多次记载以色列的男人做了得罪上帝的事，例如民数记记载巴兰因为咒诅以色列民不成，所以呢他想了一个诡计，就是让外邦女人去色诱以色列男子，公然把外邦女子带到自己的帐幕里面去行房，背弃自己的妻子。马拉基书也曾经公开的指责以色列男子以诡诈对待他们的妻子，二章十五到十六节，神的灵有余力能造多人，但他岂不单造一个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啊，因为他为亚当所预备的配偶只有一位，那就是夏娃。所以你当谨守你的心，也不可以诡诈来对待你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跟以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恨恶的，所以你当谨守你的心，不要去行诡诈。他勒木也说，你不可毫无理由的欺负你的妻子，因为神在数算着他们所流下来的眼泪。箴言五章二十一节的经文就教导我们，人所行的道都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憎恶人对自己的配偶不忠不好不公不义，以诡诈的手段或家暴的行为对待自己配偶的人，这一类的人因为不接受训诲指正管教的缘故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岔了路。婚姻维系的枢纽不会只是透过性，但性往往是恶者拿来破坏夫妻感情的其中一个因素之一啊。特别在电子通讯发达的时代，想要透过网络来结交朋友然后发展一夜情，或者是开始有外遇的行为，其实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年轻人也很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媒体的影响，血气方刚的生理冲动，而陷入致命的吸引力跟试探当中不可自拔。所以我们第三个要看的是箴言如何谈到年轻人要小心性试探。在箴言第七章就针对年轻人提出很好的教导啊。 从第六节到二十七节，箴言用叙事体的方式，就是说故事的方式，他描述一个少不经事无知的少年人蹑手蹑脚的往一个妖冶美艳的一个淫妇的家中靠近啊，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通往他家里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暗喻这个年轻人越走越黑暗，越陷越深。这个淫妇是有夫之妇，她不守妇道，趁丈夫出外经商的时候勾引年少无知生理方面冲动的年轻人。圣经提到这位妇人拉住少年与他亲嘴，虚情假意地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我才许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求要见你一面，恰巧我就遇见你。似乎他用宗教理由合理化他们彼此之间淫乱的行为。圣经学者做出探讨，认为有可能是因为以色列曾经经过迦南人的敬拜丰饶神明淫乱仪式的影响，使得这个女子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拿平安祭来抚平这个少年人内心的不安，让他们发生淫乱的行为。妇人告诉年轻人，她的丈夫已经到外面去经商，等到满月的时候才会回家，所以呢，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彼此享受鱼水之欢啊。箴言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透了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这位无知的年轻人因为缺乏智慧跟洞察力，使得他像是一个猎物，其实是被套牢了，他无法自拔。其实想想这位淫妇趁丈夫不在出去经商的时候不守妇道，把丈夫从远方经商带回来的绣花毯、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床熏他，背着丈夫偷情，如此不忠的女人竟然让一个无知的少年人着迷不已，这更凸显出这个少年人的愚昧与无知。这种拿宗教理由来掩盖个人淫荡的做法，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也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用宗教理由来吸引一群无知的人，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异端东方闪电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些异端呢，他们复制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们合理化的发生淫乱行为，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跟包装来笼络人入教，甚至将那些没有真理根基、不好好的来认识上帝的律法、了解神诫命的一些基督徒，将他们的心笼络住，引导他们陷入异端里头。在箴言当中提到，这些不经查验而陷入诱惑的人，就像牛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又像愚昧人带着锁链去接受刑罚。即使陷入致命的吸引力，最终结果一定会带来个人声誉、财富、身体、家庭的伤害，我们不得不慎。